feel like a rap god, rap god. All my people from the front to the back, not back, not. 大家好，欢迎收听都市漫谈，我是主播胖虎。哎，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在一些你需要说话、需要去表达的场合，甚至是需要吵架撕逼的场合，你要么呢是干张嘴说不出话来，要么呢就是绕来绕去说半天说不到点上，然后事后又在那儿懊恼悔恨，然后在那儿生闷气。反正我经常是遇到这种情况啊，就刚才他们一说的时候，我就回想起以前很多一些不堪的经历的拳头都硬了。那今天这期节目我请来了一位嘉宾，他就可能帮我们解决这一个问题。让我们欢迎我的朋友，奇葩说幕后教练，中国人民大学辩论队的执行教练，表达培训师明源。
Hello， 各位好，我是明源。哎呦，你刚刚介绍那个又什么硬着拳头，又跟人家什么生闷气，我以为你这介绍贾玲今儿来了呢。
没有，真的就是这种，当时感觉什么没发挥好，我当时要这样说就对了，我应该这么说呀，经常会有这种场景。所以就是看刚才给你介绍这么多 title， 我就觉得你是个特别厉害的人，又会辩论又会表达。那我这个比较肤浅啊，我就想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学辩论跟表达能不能让我成为撕逼王？就是说比如说啊，当我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我跟别人发生了小摩擦小口角的时候，我能不能通过跟你学这个东西把他骂的口吐白沫跪地求饶？又或者在网上不是现在经常跟网友们这个意见不合吗，我能不能就是学了这个之后把对方骂的删号跑路？再或者如果我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啊，假设我有女朋友，我跟她吵架的时候，我能不能说到他跟我低头认错？又或者哈，我跟我的那个 crush 表白的时候，本来呢他可能是要对我发好人卡的，但是我能不能通过这个表达和辩论的学习，然后让我用这个口吐莲花三寸不烂之舌说他对我疯狂心动？再或者说个现实点的，就在工作里边哈，我可能经常会面对跟同事啊跟领导对吧 argue 或者撕逼的时候，我能不能通过学习辩论和表达啊，思辨职场无敌手，并且能够向上管理反向 PUA 领导，让领导主动给我升职加薪，我能不能达到这些效果？
哎呦我天，我就记住一句啊，主播真严谨，还得强调一句自己没有女朋友。这个你刚说这些啊，我觉得有的地方确实有点太热血漫了，这个给别人说的口吐白沫，这基本上是一个魔法的状态了啊。但是你说生活中你通过辩论能不能让你的人际关系变好，让你的这个职场发展的更顺，其实是很有效果的啊。当然不只是辩论了，因为本身辩论也只是我们在研究和教学表达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场景，更多的我们在研究的更多是表达思考这两个侧面
啊。那我听着有点一愣一愣的，
几个术语不太理解是吧？
是他，所以他首先应该是会锻炼你的思维，不一定是单纯的嘴皮子。
对，这是很多人对于表达的一个很大的误解，就他会说表达是你的这个嘴皮子特别利索，所以你看有很多这种给小孩的课程，就让他去练绕口令啊或怎么样，这个东西到最后最大的可能性啊，是你培养出了一个会绕口令的普通话很不错的小主持人，就大概就到这个程度了。但是他说的话可能还是很浅显，可能还是很 low， 是因为他脑子不够好。这不是骂人啊，就是他这个脑子里面没有干货，他没有想到一些很好的东西，以至于说话清晰吧，他是真清晰。但是你说这个清晰背后有没有什么值得听的东西呢？没有，他就是个白噪音
啊。也就是说我遇到刚才说的那几种场合，我光给人说绕口令没有用，
对
吧？对，
比如说你刚刚举这个例子，像这个职场之中，你能不能通过表达让别人看到你其实很有内涵，很有思考，能发展得更好呢？这是一定是可以的。但你说职场中你觉得领导有一个事做得不对，像你提到这个，我就像电影一样对吧，上去给领导一顿骂，一堆脏话讲得特别的清晰，一点口音都没有，其实我还口音蛮重的对吧，一点口音都没有，然后让领导张不开嘴，这会显得你在职场中很强吗？这只能显得你很会撕逼。所以如果单纯是表达清晰这件事情效果一般，但你表达清晰加上思考清晰是可以帮助你有很多提升的。
嗯， 所以说其实你这个表达培训师或者是这个辩论教练，他教的更重要的是思维能力
啊。对，每个人思维都有一些自己的小思绪嘛，那你脑海中这些思绪怎么样能更清晰的捕捉，或者你怎么样能找到更多新的想法，以及这些想法能不能词达意的传递出来，这个是我们做一个表达培训师在做的事儿。那当然这个词本身也是我自己发明的了，因为我自己其实就是一个自由职业的工作者。那很多人去问说，那你现在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我就一定得有一个方式来描述。其实相比之下，我的很多同行啊，他会直接用自己的工作的场景来命名自己的这个内容。比如说我是一个企业培训师教销售的，我是一个情感咨询师教谈恋爱的，或者比如说我最近刚刚教了一个中小学生的这种升学的面试的，他会直接说自己的课是什么。可是从我个人而言，我的兴趣在于整个表达这一块，所以我的课程本身跨度就很大，我既教别人怎么做销售，也教职场中的一些谈判沟通，也教情侣谈恋爱，也教辩论，教演讲，甚至我从有的时候跑去教小学生这个面试啊，或者其他东西。因为在我看来，这些东西共通的一个共性就是我自己总结叫做表达培训。像我现在工作也是分成两块，一块是线上的，更多是自己起点的东西叫辩论，从辩论出发教大学生怎么样去打辩论，以及怎么样用辩论的框架去理解职场是干嘛的啊，生活中的人际沟通是怎样的。另外一块线下呢，我会进到很多的企业或者很多的甲方爸爸去讲他们需要的课程，不管是演讲、辩论、销售、企业管理、企业文化还是其他课程。
所以其实你也是从由辩论开始入坑的
啊。对，我是很早就开始接触辩论了，我大概是2006年吧，那个时候我是第一届的当时语文的这个教育改革，然后当时我们的课文里面出现了这么一个主题，就要求老师组织这个打辩论赛，那个题目叫羚羊木雕，有很多人都学过这篇课文啊。就课后思考原地里面有一个这个问题，他说你觉得在羚羊木雕这个故事里面，是小朋友做的对了还是爸爸妈妈做的对了。应该因为没看过的人介绍一下，这个篇文章大概意思就是爸妈带回了一个应该是非洲还是哪儿的一个价值非常昂贵的小木雕，然后说送给孩子当礼物，孩子有一个同学呢即将跟他告别，他很舍不得这个同学，就把一个非常贵的小木雕送给了这个同学，爸妈就把这事儿要回来，然后我们全班就组织讨论。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我发现辩论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改变，然后开始一点点去投入精力在辩论上，后面就逐渐走向这个行业了。
这么相当于是一个课堂或者说课后的这么一个小活动，它怎么对你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改变
啊，这个可能也跟我自己的童年经历有关。我小的时候因为随着父母工作的原因，我做了非常多次的转学，所以每次到一个地方呢人生地不熟的。我当时刚刚转学到那个班级的时候，其实现在想起来还是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校园暴力的，倒不至于说什么围到厕所里面揍你啊什么的，但在学校里面也是会有一些肢体上冲突啊，言语上的霸凌啊之类的。当时一个刚刚转学过来的小男生，很多事都很内向，然后还没到青春期，个子还特别矮，全班只有我一个人要站在女生堆里，大概是这个状态。那这个就很多时候会被欺负。当时辩论赛的时候呢，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小朋友做的是没错的，爸妈错了。但是小朋友嘛，大家的政治正确就是爸爸妈妈一定是对的，所以当时的比赛实际上就是我加上被不得不分过来的两个同学力战全班的三四十个同学。然后那次之后呢，大家就发现这个刘美元这个小朋友啊，吵架的时候好像嘴皮子很利索，他们就会直接联系起来，他们觉得如果我再继续欺负他，他就会去 跑去找老师告状，告状的时候呢我们又吵不过他，老师就会请我的家长。于是我发现一次辩论赛之后大家就不欺负我了，甚至开始逐渐有一点我以另外一种技能成为了某个大哥的感觉。然后这样子的正反馈导致我后面也很愿意继续参加辩论赛，碰巧也是上学的地方这样的机会还蛮多的，所以中学大学一直在打比赛，然后后面就逐渐走上了这个职业发展路了。
哇，听起来有一点传奇耶。
传奇倒也不至于，就听起来有点狗血吧，就是动不动就是这种跟韩剧一样又校园暴力了又白血病又车祸的，但确实是因为这么个事情开始接触辩论了。
哦，那但哎，现在其实 我跟你一直接触下来，感觉其实你是个很温和的人。我这个是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这个直觉感觉啊，你遭受了校园暴力，是因为怎么说，你嘴皮子特别利索。然后我感觉呢，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力量或者不能说暴力，它为什么会让你反而就是，而且怎么说呢，跟别人辩论都得是针锋相对，对吧？可能有一些火药味在里边，而你确实，我感觉是一个特别温和的人，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个其实就跟很多这种你看武侠电影啊之类的是很像的，就他会刻画这种主角刚开始去学武术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狂，打遍天下无敌手，到处去找茬。一开始他打几个小 boss， 一般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啊、小混混啊。然后最后开始，他突然开始挑战了某些好人，然后陷入到某种人物弧光之中，然后觉醒了，发现这个武术的本意不是去打架。你其实生活中很多技能都是这个样子的，刻板印象基本是停留于对初学者的状态。你说像我有没有特别好勇斗狠的时候呢？也存在过。刚开始接触辩论赛的时候，身边同学都不太会说话，然后你呢，经过很多辩论赛训练，确实觉得自己蛮会吵架的，有的时候也确实找茬就跟人家吵。可是吵着吵着，随着年龄增长，经验变多，你就会发现这样吵架没意义。像我们这些打辩论打的久的人啊，我们一般都会说，辩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它不是单纯的两个人吵架，它是要两个人吵给评委看，让评委来判断你们谁赢了。你现实生活中我跟你吵架，谁来判断啊？我还真能给你判断到口吐白沫，死神判断我赢了，他肯定做不到嘛。所以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非要去吵架，而且你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人你不能理解，你想吵架一定是因为你不知道他背后到底怎么想的，你觉得这个人是个莫名其妙的这个弱智，对吧？有病，是个疯子，你才会突然这种怒从心头起想和别人吵架。但假设比如说我告诉你了，这个人现在朝你发泄这些情绪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双向患者，他现在正处于一个这个断药了，然后这个一个很严重的发作期里，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必要跟他吵了。或者我直接告诉你，这个人他这个什么中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现在就是精神失常了，或者他刚刚被领导骂完，所以现在气儿不知道往哪撒，非要跟你吵一架，那你干嘛非要跟他吵呢？而学辩论学表达很多时候帮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看见背后的很多可能性。我真的发现一个事情的时候，往往啊会比别人更容易理解，就他大概可能是因为某些原因才这么干的。那你又不是个疯子，又不是个变态，我干嘛非要对你发火呢？你也就不过是一个可怜人。
嗯，哎，那你能不能今天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一下，你是怎么一步步锻炼成现在的这个状态或者这个水平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运用，怎么达到你刚才说的那种效果？哎，我一看就能看到背后的这个逻辑，能不能给大家就具体的讲一下？
嗯，那我们先聊聊这个我自己的这个职业历程吧。我觉得可能从历程里面会讲到很多我自己的这个能力成长的路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实战派的选手，就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通过学很多课程或者看很多书来提升的人，但是我是一个非常擅长从过往经历里面去汲取技能点的人。
嗯，
我最开始因为刚刚提到学校里的生活开始接触辩论赛，大学的时候呢就去做了人大的辩论队的队长，然后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奇葩说刚刚火的时候，然后大概我大三，奇葩说第一季的两个选手带着一些我们辩论圈里面的朋友就邀请我们要一起创业，要去做中小学生的演讲辩论这个项目。所以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从创业开始的，在那个公司里面我作为创业团队应该算是除老板外的001号员工啊，然后干了差不多3年左右的时间，在这里面去锻炼了很多讲课然后教研的能力。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突然觉得说总在一个小企业里面啊，这个很多事情理解起来不到位，我的很多处理手段其实就是大学生能想象到手段而已。所以我第二份工作的时候就跑去做了这个凭借辩论这个事儿，做中小学的研学，开始去搞了一些什么项目开发，然后又自己带项目嘛，所以你要去搞销售，就开始跑商务。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一些职场中到底怎么和别人打交道，开始不是一个单纯和别人吵架的人了，开始是一个能去和别人去谈判的人了。然后在后面去到了奇葩说的这个背后的培训公司，应该不少人在这个网上都刷到过广告哈，这个表达学院啊，黄志忠老师表达学院，我是当时最早的一批这个做企业和成人的教练，在这里面我们一起去开发课程，然后开始突然意识到原来辩论给我们提升了很多不同维度表达能力。比如辩论里面有立论， 立论其实在生活中就是演讲，辩论中有很多这种攻防的交锋的环节，在生活中可能就是我们的一次争执，一个吵架，或者你问了我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把这里面很多方法论提炼出来，我就开始觉得这些东西好像能干一些更多事情。于是我后面出来去教别人做销售，教别人谈恋爱，我自己也谈了，今年第11年了啊。然后这个谈恋爱以外呢，还去教大家怎么样再用表达反哺职场，怎么样去用表达去提升自己的思考能力。在这样一段路程之中呢，有一个对我这个工作来讲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我的每一个项目其实我既是老师也是学生。比如说当我在服务一个企业的这个比如企业家，那可能我的主题是要帮助他去生产一个大概30分钟的对于企业内的关于他怎么样理解管理这件事的演讲。我能从表达和思维的角度帮他把他脑海中零碎的想法提炼出来，挖掘更深的观点，以及给他整理成一篇演讲。但是你说这些观点是他想到的，实际上我是在跟他学习过程中跟这个老师反馈，我说老师你这么讲我就听得更明白了。于是他讲完之后问我听懂了吗，我说我听懂了。结果呢就是我也学会了，我就掌握了很多依据辩题依据培训的项目所获得的知识。
嗯，从你刚才的描述中我感觉，我不知道感觉对不对啊，在学校里那种辩论或者我们电视上看的那种辩论，双方的辩论它有点像纸上谈兵，而你后期的这些技能的学习和磨练都是什么教学相长，或者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实战中得到一些经验。这个其实可能更符合我一开始想说的，我上来那些目的就是应用到实战中。那你能不能就是给大家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对，或者是给大家规划一些具体的练习的路径来提升我自己的这个表达能力。
就是很多时候这种大学的辩论赛实际上是一个抽象的游戏化的场合，但它本身是很有价值的。就好像你说一个律师，他不可能说他的第一个案子直接就上庭去开案子了，那他打输了算谁的呢？所以他一定会前面有一些类似于模拟法庭或类似于实习之类的东西。而辩论就是一个很高强度的表达实习的项目，因为在这里面你会遇到，首先你会遇到一批真的非常认真听你说话而且给你反馈的老师，这件事情是你以后在工作中可能遇不到的，或者你在谈恋爱可能遇不到的。你不可能说你跟女朋友谈恋爱，你俩正暧昧呢，晚上突然跟你来一段复盘，我说你今天跟我暧昧这段不对啊，你这跟我暧昧的时候这个梗你抛的不合适啊，那个地方冒犯我了，来重跟我暧昧一遍。那你俩真是很奇怪的情侣，这种很奇怪的情趣，对吧？那你也不可能突然你的大学室友给你分析一遍，因为他也不懂，你职场中就更是了。你不可能说我讲完一段之后真的那么幸运有一个老师一句一句给你拆解清楚，但辩论场上有一帮人很认真的给你分析哪句我听懂了哪句我没听懂，你怎么说我可以听得更懂，哪里你的思考或者你的表达是不对的。另外你也会遇到一批立场决定的对手，这帮对手就是一定要反驳你的观点。比如说你在职场中啊，我们常常吐槽说世界是个草台班子嘛，对吧？你很多想法你想完之后大家只是碍于情面，我觉得你想法挺蠢的，但是呢这个我也没有必要反驳你，所以这个想法就说完就说完了，坐着吧。坐着坐着呢可能因为一些意外，这个只有10%成功率的想法它就跑通了，那更没有人指责你说你的想法是有问题的了，你还挺狂，后面又拿出一个这样莫名其妙的想法，后面就把事搞崩了。可是在辩论场上我就不停的去问你，你这个事情要怎么做，你的成功率是多少，你的方案细节怎样，遇到什么情况你打算怎么办。我在不停反驳你的过程中其实是在挑战你，去帮助你细化自己思考的颗粒度，于是你的这种思考表达就变得更强了。那举例子的话呢，我想想看，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阿里，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给阿里做了非常多给各个部门各个层级的辩论赛的培训啊，那这个培训主旨其实是奔着企业文化去的，但是在这个培训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个辩题啊，只要一提整个阿里的这个采购方就是培训项目的主管人都会眼前一亮。这个辩题叫在阿里之中强制绩效打一这件事情合理不合理，大概是这么一个表述，每次可能会有些调整，每次他们都会眼前一亮，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管理中老大难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这种强制打一分低绩效这个事儿吧，那很有可能碍于人情绩效都蛮高的，最后就是公司给了好多奖金出去，该淘汰人淘汰不掉。 可你说你强制打低绩效吧，那就好像我 B 局要淘汰末位的 20% 一样，有可能有的组他就是很牛，那这个很牛组还是要淘汰那么几个人，有的组不太行，却这个组呢还能留下，那大家就会很不满。于是在这个过程中，不管什么层级人可能会表达自己的不满，或者自己的理解，或者自己在里面某种情绪。然后第一，比如说他们后面跟 HR 或者跟自己领导上下层级跨部门的一些矛盾就解决了。我以前觉得你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你居然把那么优秀同事给我开除了，但现在我大概理解你的难为之处，或者你的思考考虑是什么了，我们就没有那么愿意冲突了。第二呢，我以前可能不理解公司，我觉得公司制度太傻了，现在我可能就理解了，我就认可了。当然他可能也是在过程中碰撞，比如说大家会互相分享经验，我在哪里做了一些微调，我在哪里做了一些微调，最后他们可能会碰撞优化出了一个更好的打绩效的方案。所以你看在这样子的辩论赛的模拟过程中，实际上就会对你的真实生活带来很多帮助。那你另外一个提到说这个你在生活中怎么样去改善一些事情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小的技巧，就是当你真的试图和别人发生争执，就你特别不爽的时候，你不妨先停下来试试看来论证，如果对方是对的，你把自己当成一个辩论的双方，现在比如咱俩吵架了，你特别想骂我，那到底是明媛说的对还是胖虎说的对，这个时候你突然要开始论证，你要论证我，你说明媛说的才是对的，或者胖虎应该向明媛道歉而不是明媛应该向胖虎道歉。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特别困惑的，对吧？就
我现在就非常困惑，怎么着，我已经上头了，我还得先替他着想吗？
对，你比如说如果这个时候真的是我跟你说，比如你跟我吵架，突然有个这个你爸你妈过来说你得跟人家道歉呀，你就特别生气，觉得这爹味十足。
对呀、
啊，对吧？因为你理解不了，你会觉得我是一个纯有病的人，我在跟你捣乱，跟你找茬。但实际上呢，当你去试着比如说停下来，哪怕你当天吵完了回过头来复盘，你一定要找一些理由支持这一方的时候，你就会突然看到原来我跟你吵架不是单纯为了找你麻烦，我可能是有一些我的考虑的，比如咱俩可能是跨部门的同事，我不是单纯为了刁难你非要过来问你那个细节，而是你那个细节给不到我的时候，我的工作真的没有办法展开，我是为了公司角度考虑才可能和你发生冲突的。所以那你看咱俩冲突不是我针对你个人的，而是我们的岗位之间本来就会出现这样的冲突，那你就理解我了，你对整个职场的理解上升了。
哦，那我复盘半天，我觉得他就是针对我个人的呢。
那要练习，那就是你看，你直接按这个案例，你练习不了，你就需要前面的一些辩论来帮助你打开思路。比如说，这个我们聊情侣吵架，你现在撑在气头上呢，我说你就要论证你女朋友对的，你应该向她道歉，你肯定不乐意，你会找到一万个理由论证你是对的。可是，比如说过了两三天，你再论证，或许你能找到一些女朋友对的理由了。那你说我还是在气头上怎么办？需要一些脱离这个场景的训练。我把这事抽离成另外一个案例，对吧？比如说这就是小明和小红的这么一段故事，和你无关。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他放在自己身上吧特别想不清，放到别人身上他就跟人生导师一样，那有的时候话说出口他自己恍然大悟，自己生活就改变了。比如你可能跟你女朋友的状态是类似于啊，我这个同事跟好几个女生聊天聊得比较暧昧，我女朋友生气了，我们两个在吵架，我找一万个理由论证我自己，我说我跟他们是业务需要，我跟他们没有很暧昧，就是逗着玩的，就是开玩笑的，这件事情啊论心不论迹，我没有真的干出对不起他的事情，他凭什么跟我生气，他无理取闹。那这件事情我当下在气头上你肯定接受不了，但如果我今天跟你讲，我说哎，我最近认识个哥们儿，他不叫胖虎，他叫瘦虎，对吧？这个瘦虎呢，他和他女朋友发生什么什么个事儿，他是怎么干的，你觉得他呀谁做的对？这个时候你可能要么你自己先天还是倾向于受苦，因为你自己是那么个人，但这个时候我说你要论证他女朋友是有道理的，你就好论证很多。你说嗯，我觉得他女朋友的想法也有合理之处，受苦这么做确实是容易让人误会。我说哎，可是你看啊，论迹不论心呐、啊，那受苦自己心里没想的出不出轨的事啊。他说嗨，那你说咱们两个信得过，我觉得我能保证，他能信得过吗？就他自己信得过自己没有改变，他女朋友能放心吗？这个事怎么证明啊？你是不是作为一个男人得给人家一些安全感啊？但你在论证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戳中自己了啊！原来我跟我女朋友吵架那个事儿，就像我骂的一样，我自己有做的不对的地儿。
我听起来还像是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呢，怎么是？
倒不一定是从自己身上，因为不一定非要复盘自己的事情。就好像我在职场中，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两个同事吵架， 我也可以去分析他们两个，比如我晚上回去可能会跟我女朋友聊天，我们一起吃职场的瓜，聊聊我公司里面两个同事怎么样，我可能自己先带有某个立场，我说这个小 A 做的比较的蠢，我本来想跟他吐槽小 A， 结果女朋友带入别的立场，他跟我讲小 B 做的比较蠢，他指着小 B， 我们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发现啊，原来各有各的问题，那如果要改善怎么改善这个事情变得更好，他其实辩论就是一个抽离出来帮你复盘的过程。
哦，那我自己平时，我们普通人没学过辩论，自己平时没有第三个人，没有像你这个在旁边指导他，我们自己这能复盘吗？怎么我现在还是有一点点不太能接受哎。
当然了，任何一个练习你都应该去创造更好训练的环境，
嗯，
对吧？你说我游泳，你说哎呦，那我作为普通人我不会游泳，我是旱鸭子，我身边还没水，我能不能在床上瞎练啊？那这不纯折腾吗？你至少应该找一个游泳池，至少应该找一个能教你的人。你说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条件没关系，要么比如说你在网上看到一些比赛，这也是我们常常用到的训练方式，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条件，你不管看了一个比赛还看了一个你觉得很好的演讲或者一段怎样的发言，你先试试看，听了一个开头暂停一下，想想看如果是我后面打算说点什么，或者比如这是一场辩论赛，我听完正方之后暂停，我想想看正方说有没有问题，如果我是反方我打算说什么，打算反驳什么，然后播放看看这些经过了很多训练人他们怎么做的，就好像你说我自己纯琢磨我不知道游泳该怎么游，教练能不能游一次让我看看，我就大概知道了，我当时学蛙泳的时候告诉我什么腿要收翻蹬夹，我就是理解不了什么叫收翻蹬夹，教练抓着我的脚弄我，光顾着脚心很痒我也记不住，但是教练自己下水游一下让我慢慢看他那个蛙泳腿，我大概就知道该怎么弄了。
哦，这个玩意儿我听你的描述需要自己悟，
当然不是自己悟了，它是有很多方法论的，在辩论的这个练习过程中，它肯定不是说单纯打着打着你的思路就打开了，你肯定有一些要学习的要积累的东西。我就以奇葩说为例好了，我之前的经历里面有一段是做了两季奇葩说的幕后教练。奇葩说的工作大概是干什么呢？就是我们有这么几个事儿，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呀是给一些思路不是很能打开的辩手帮他们想观点
啊，对对对，这就是我一直需要的，就是这个。
对，比如说你大家能看到奇葩说里面有些人是辩手咖，有些人可能综艺咖，就这个人表现力很强，他能把很多东西改造成段子，但你让他去这个发表观点的时候吧，肚子里没货，他能讲东西其实很浅很浅。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工作流程基本这个样子，比如说今天胖虎你是选手，你是一个段子大师，但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内涵，然后你拿到一个辩题了问我，你说明媛这个题目该怎么办啊？我可能比如说我说哎，给我一点点时间思考，然后开始突突突往外倒观点，可能在很短的时间，比如说一个下午，我给你讲了30几个不同的论点让你听，听的过程你会突然觉得哎，这个论点戳中我了，那个论点很带感，或者这个论点我能写成很好的段子，这三个点我要了，然后你就把这个拿回去自己改编成自己的稿子，再做演绎，我们再做调整修改，最后呈现出一个很不错的演出呈现啊，这大概就是我们前期的工作。那在备赛过程中有的时候你就会焦虑，比如说你今天明明稿子写得很好了，当天晚上呢你突然说哎不行，前一场辩手打得太精彩了，我觉得那篇稿子比起来一文不值，我还想再改，你能不能再给我30个观点，那我能怎么办，我只能硬想。那你说这个过程中能不能靠灵感呢？可以，但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人他一定不是靠灵感解决一切的，就好像你在职场中一个点子大师，你比如说你去找了一个种策划的公司，如果他是靠灵感的话，这个公司产量其实非常有限的，因为你不是永远都有灵感，那你能做的是什么呢？你是靠方法论，你能不能有一些合理的思考方式帮助自己打开思维。像我们可能在脑海中储存了非常多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用这些思维方式可能在任何一个题目任何一个事件中我们能迅速找到一些可以解读的点。比如说很常见的我们有一个思维方式叫做换主体，就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谁而言是个问题，比如今天就是咱俩公司里面咱俩吵架了，那我代表的可能是 A 部门，你代表 B 部门，领导该批评谁，这里面有很多个角度来考虑。第一个角度可能是考虑咱俩，对吧？从我们的角度更应该谁来道歉，可能考虑你们那个中层领导，从他的角度来讲更应该批评谁，哪怕你错了有可能更应该批评我，因为我是个临时工，你是公司的元老，批评你不合理。那也可能是从董事长的角度，从高管的角度批评谁有可能形成我们公司更良好的风气，那还有可能是从公关的角度， 我现在把你挂在我们公司城墙上，然后我们公司股价又上涨了，我甚至要把这个事做成一个微博热搜。那从不同的主体角度，你可以解读出这件事情中的很多思考观点。那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具体的角度，比如说辩论有一个非常常用的场景，就是在解决你的某些纠结的时候，就是我要不要做某件事儿，或者我要做 A 事儿还是要做 B 事儿。这个时候你就心里总会有很多想法嘛，对吧？比如说我要不要辞职，我当时纠结了很久，我要辞职吗？要辞职有理由，对吧？因为现在公司待得不开心了。那不辞职有理由，因为收入不稳定了。你想到这儿你还是纠结的，那开心和稳定怎么选？你还有下一步，开心稳定谁更重要？有没有别的双方天平上可以加码的东西？等等等等。那像我们在辩论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场景，就叫做决策式的辩论，或者叫政策式的辩论，里面大概就会提到这么四个思考观点可以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啊，我们就用大白话来讲，术语就不讲了。第一个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今天你们公司突然想要战略转型，公司为什么要战略转型？它里面可能涉及到很多要思考的角度，比如说战略转型能帮我们多挣钱，也有可能是不转型情况下我们根本就活不下去了，也有可能是转型不转型我们都很挣钱，但转型之后我们公司的品牌这种价值更正面，更能倡导某种价值观。所以你看，这是第一个我为什么要干一个事儿。如果没有任何理由，纯瞎折腾嘛。那第二个呢，可能是这个为什么要我干这件事情。那公司转型一定要我们公司来转型吗？比如说我们就是搞这个卖水的，如果我要转型我要去搞基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家基建百废待兴，需要你来操心吗？门口那些什么中铁中建是干啥的呀？你就安心等他们路建完，你刚干你这个卖水生意不就得了吗？为什么要你做这件事？第三个呢，好，这个事情我有要做的理由了，也确实如果我不做这个事儿就没法解决，就等着我来干了。那我做这件事儿，我的方案是什么？我到底打算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这里面各种细节决定了我这方案的收益是怎样的。第四个，你的成本。那方案是好方案，解决问题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成本算一算值不值得。四个事情都考虑清楚了，你才能判断一个决策你该做还是不该做。
嗯，
一下就像上课了是吧？讲到专业东西有的时候就像上课一
样。对，我觉得得记笔记了，
开始爹味儿十足了。开始
不是，确实很专业。那你能不能就说一下当时你说你那个要离职的时候，
嗯，
你把你那个怎么通过你刚才说那个四点上决定离职还是没离职那几个，你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能给大家那稍微的那个回顾一下？
它里面有很多个角度，比如我刚刚讲的主体，
嗯，
离职一定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决定，它背后还有很多涉及到的问题。比如说对于我而言要不要离职，对于我的女朋友而言我离职对她是好事还是坏事，她该不该支持我离职。你要单纯讲感情肯定说，哎，你的所有决定我都支持，可是在当时我们的这个经济情况下面，我离职是对这个家庭更负责任的做法，还是我坚持下去然后在过程中去骑驴找马是一个更负责任的做法，还是不骑驴找马就在这里继续坚持下去更负责的做法，这是可以考虑的。那对我而言，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我是一个想挣更多钱的人，那我离职不离职谁的收益更高？我是一个想继续在辩论上深耕，将来成为一个辩论明星辩论大师的人，那我留任是有理由的，我留在这里可能将来没准下一季奇葩说我就会上场，当然目前看来还没看到下一季啊。这个，但如果我走了可能代表我在辩论这条路的发展开始走窄了，那从这个角度讲我要不要离职。那又或者从这个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角度，我一直想创业，我在这个公司继续待下去能不能给我的创业能力版图上增加更多东西。那还可以是根据同事的角度，我跟我的老板们其实关系都不错，大家当年都是差不多同年份一起创业的创业者，后来我成了他们公司的员工，那我继续待下去我们更能成为朋友，还是我继续待下去我们可能连朋友都当不了了。这些都是在不同主体的角度要去判断的，就会帮你在你的纠结天平上摘掉或者放上很多新的砝码。那下一个，比如你在用决策的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也可以，比如说第一个，我离职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什么都不图，我离职是很有病的一个选择。那我可能图什么？比如说我图的是更高的经济收益，我也可能图的是缓解我现在的焦虑或者低价值感，我在当时工作里面可能感觉不到特别好的正反馈。那我也可能图的是单纯想证明我不需要靠公司就行，那这个理由肯定站不住脚，但前两个理由可能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那我就需要我的同事啊，我的对象 来帮我分析，来挑战我。你真的走能更挣更多钱吗？你真的留在这里一点价值感都没有吗？那在公司里面稍微调整一个什么什么样岗位，这个价值感能不能保证呢？帮助我去评估很多，这是我为什么要做他的理由。好，为什么要我离职，对吧？我也在想，我这些事情我当然是有问题了，我的收益有限，我的经济压力比较大，那我一定要离职才能解决这个事儿吗？我有没有可能给我爸妈发个微信，爸妈就把这事替我解决了呢？我也是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可以靠家里的一些补贴，但我不愿意，对吧？那这件事情可能就卡在这里了。如果我不行动的话，我的生活就是没有办法改善，所以我必须得行动。那第三个，我打算怎么做？辞职说着容易，嘴皮子一碰就辞职了。辞职我打算干嘛？你是出去这个搬砖去，还是你去下一个公司，还是干什么？比如说，如果我当时辞职，我有很多个选择，有我的这个同行挖我去做老师，或者继续做商务。我会发现，那我去了之后，氛围没有太大的变化，工作内容没有太大变化，我刚所求那些问题只可能是收入上稍微增长一点，价值感还是解决不了。那也有地方让我去做销售，那我去转行之后做销售，我的收入上可能没有那么稳定，但有机会挣得更多，但我可能最有价值感的教学这部分我就没有了。那我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的最优的选择，我当时的选择是去做了一个带销售团队的销售，既做销售也去培训这个团队，保有了我最喜欢的那一部分价值感。但当然在后面的自我觉察中逐渐发现，亲自做销售这件事情就是给我的更多还是枯燥，还是更愿意去做教学，所以后面再做新的调整。在当时当下这个帮助我做了很多的判断，当然最后还有损一笔了，这个很好理解，就是我的辞职之后的成本是多少，比如说在多久之间能保证我的收入跑正，而不是继续花着之前的积蓄，毕竟也没有什么积蓄，那可能就要算很多这样的东西，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该走还是不该走。
嗯，那你说了这么多，不知道我那个有没有 get 到，所以最后你其实你说带的那个销售团队应该是原公司的销售团队，还是你还是辞职了？
学员的销售团队。
哦，学员的销售团队。
我在这个公司里面培训学员，各种行业都有，其中有一批学员就我接触的特别多的一批，既是我教练的学员，也是我做商务的时候对接的企业大客户，他们是做这种就是销售零售商的，然后我去帮他们去做这个零售框架的搭建，以及培训他们这种最基层的这些代理的销售。
啊，等于是没有离职。
离职了。
离职了。
我从原本这家培训公司离职了，入职了也不算入职，就是加入了这个团队去帮他们改善他们的销售问题。
哦，当时你就是通过刚才你说那些思维方式，那一些
对各种思维方式各种表达技巧去帮他们改善。但当然了，对于他们来讲这些不是他们要学的，辩论里面还有非常多不同的东西可以教，比如当时我教他们的最主要是教他们聊天，教他们怎么样去和别人聊天的过程中挖掘话题。比如说那个公司的很多销售，你知道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这种很讨人厌的销售，比如你进去去那个理发店，或者你去一个什么这个房产，他就不停问你买不买呀，啊好不好啊，考虑成什么样了呀，不停催你，就很烦人。那这帮销售这个样子，那导致他们东西就是卖不出去，他们怎么样能让客户不讨厌他，怎么样不会把话题聊死了，这本身就是我在教他们该做的事情。或者比如说咱们都聊得很开心了，但我就是不会那个所谓的逼单的动作，我什么时候让你付款啊，他就很多人就是聊得特开心，聊了三五个月，然后俩人聊到谈恋爱了都没聊成一个生意，那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我当时教他们的部分。
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找到了一个兴趣点，因为你刚才说这个销售技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哈都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排斥销售，但你仔细想想我们干什么都是在销售，我们找工作，我们谈恋爱，对吧，其实都是在销售自己，那这个销售技能是非常重要的。而大家之所以讨厌销售，就是你说的刚才那一开始他们的销售都只会怎么样，那个特别烦人，特别去打扰别人那种方式，骚扰的一种方式去销售。那你方不方便说一下你是通过怎么样的一个培训教他们怎么弄，然后去让他们能够首先不被客户所讨厌，再有在合适的时候逼单，这个能说吗？
有点另外的价钱的意思了。没事没事，可以讲讲看。我们举一个具体一点的例子。
对对，
这个首先我得声明啊，
嗯，
有非常多的方法，不然的话你说听完这一期就彻底告别了我也受不了。这个我们就举一个具体一点的方法。 当你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很多销售会有一个误解，就是要说好听的肉麻的话。比如说这个假设哈，这个我是卖车的，
嗯，
你今天来找我看车，他们很多销售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比如说我会跟你讲什么宝宝亲爱的啊，或者先生帅哥，你这个怎么，你这个气质碰碰这车太好了，哎呦，然后你一说什么我就哈哈你好幽默，就给一些这样的话。但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对话吧巨尴尬，就好像你回家过年也会有这种感觉。我爸妈就特别喜欢这么夸我，我每次都觉得巨尴尬。比如说这个，我前段时间，也不是前段时间，前几年去客串了一个辩论主题的电视剧，然后这个客串对我来讲就是去客串一下嘛，为了这个圈做一些帮助和贡献。我爸妈回来就是，孩子演技不错，孩子将来适合当演员，孩子将来适合进军这个演艺行业，爸妈给你找人。我觉得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巨尴尬无比。那你要怎么样让别人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开心的呢？你试着不要直接给他丢一个形容词，而是问他一些什么样的想法，让他自己主动展现出来自己的优秀。我换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讲课里面常常用到的，一个妈妈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回家之后特别高兴，跟妈妈讲说，妈，我们今天篮球赛拿了冠军。如果你跟他讲的是我儿子真棒，就结束了。你知道这个小男孩其实蛮失落的，你能理解吧，就是我拿了篮球赛冠军真棒，结束了。
哦，完了，我就是这么想的。
对，你想想看，就是话题聊死了。你想我这么夸你的时候，你会回啥？当然这有点占你便宜的感觉。儿子真棒，你说啥？你说啊、嗯，我真棒，我真棒棒啊、嗯，我真棒棒，就聊没了，话题就停在这儿了。你也没有真的觉得我夸你夸到点子上了，你棒哪儿了？对吧？我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就很不高兴。我说我棒哪儿了？我篮球赛赢，你知道我是替补还是主力啊？你知道我是力挽狂澜了呀，还是我只是这个抱了大腿了呀？你啥也不知道，你就说一句真棒，你就是敷衍我，我不开心。你可以试着看，问问他一些具体的东西。我们在对话中，我们一般把这个东西叫做话题的下切。你说我这个篮球赛赢了，我说怎么赢的？你就有很多东西想讲，对啊，对手怎么怎么强，他们上一堆大高个，我们怎么什么小快灵啊？我们这里面怎么这个战略怎么策划的？我们怎么样去出手的？我说哎，那么多大高个，那防守很厉害呀，那你们一直领先啊？啊，没有没有，我们前面是这个怎么怎么落后的，最后我一个三分绝杀怎么追上的。我说那么高的个你怎么做到找个地方出手绝杀的？你就开始讲，哎，我们当时做怎么样战术设计，怎么样一个配合，怎么样一个快传球，到最后我怎么样找到一个空位，我终于把那球出了，其实也很惊险，但我还是出了。我说你真棒，这个时候你才会觉得我夸到你了，对吧？因为你的这些所有的细节真的被看到了。就像领导进来说一句，小胖真辛苦，他辛苦不辛苦的感觉就是敷衍我一句，但他真的问了半天我的工作情况，我说做的不错，你就会觉得领导真的关注到我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去，不管是销售还是跟别人聊天，都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要关心的东西啊，不能单纯是你后面那个事儿和目的。他只是想给你一个关键词之后，你真棒买车吧，你真帅买车吧，这就不行。但是我们前面把这个部分先聊完，让你真的觉得夸到点子上了，你真的理解我的气质，我的追求，我的优秀点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再跟我聊产品，我就愿意跟你聊了。
哦，所以这个技巧叫什么，下话题的下切，
下切就把一个东西越切越细，越切越散。
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是多说一些或者问一些细节？
可以，但是、这个、
相关的细节，
对，你也不能就是跟盘户口一样，为什么怎么弄呢，交代一下第几个环节，第几个回合，第几分，你就显得有点太凶了。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的，对吧？另外加钱的东西，就是你怎么样让你这个对话变得更自然一些？
哦，那怎么变得更自然一些？今天能说吗？
哎呀，这个都聊到这儿了，是吧？就是这个小小一点，你要透露自己的感受进去，你要给反馈
啊。
这个你其实看相声论捧逗就有很多这种东西，就捧哏不好捧，就嗯啊，您给说说。再说说再说说再说说就没了，他一点自己的情绪没在里面，你就会觉得这事特别难受。
哎，等会儿怎么像今天我的角色，我今天在这没捧好。
这你说请了个老师过来吗？那老师可不就、
嗯、
我跟你讲，职中那个之前去练习讲开放麦也是一样、
嗯、
就是职中上台讲话，讲着讲着底下人突然开始记上笔记了、嗯、开始听上课了。因为我们生活中太习惯很多时候去传输知识点，所以有很多时候一旦聊到工作了，难免就会这个变成了自己在主导一对话。
嗯，这个是话题的下切。 能让你首先跟别人建立一个联系，首先让他不排斥你。那刚才说的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逼单，或者是说咱们把这个所谓的销售的场景更扩大一些，就是你可能跟别人，就刚才咱们说的你找工作求职啊，跟别人表白什么之类的，其实都是在推销自己。那个逼单的过程就相当于是你跟别人怎么说最后那一步，是吧，比如说你找别人借钱或者请别人帮忙，
或者最后一个表白，
对对对对，那这个时机或者你刚才说的这个动作该怎么做比较好呢？
这个就不是我不愿意透露的原因了
啊，
这个我首先要讲讲方法论的原因，就是大家很多时候总会觉得我一个事儿出问题了，是当时当下的那个动作出问题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观感。
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好，
就好像你说公司最近领导犯傻逼了，导致我们要辞职了，你公司一定不是今天走的下坡路，一定是在之前的某个时间就已经埋下了隐患。所以你问我说，比如说表白，我们就以表达为例，我最后怎么样一个恰如其分的表白能让对方自然而然答应我呢？有很多人开始专门研究这个，对吧，什么楼下弹琴的，摆蜡烛的，都不一定能成功。表白为什么能成功？表白能成功前提是你们已经互相彼此喜欢了。所以很多时候 要改善自己的思考，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从前一个环节找原因。我表白失败一定不是我那天表白穿的不够帅的原因，一定是我前面跟他的感情铺垫有问题。就好像你说求婚，你现在突然同样的方式，人家也是摆蜡烛求婚，人家就成功了。你怎么摆蜡烛求婚，人家说你变态呢？因为你俩今天刚认识，对吧？那确实有点变态。那你之前是怎么跟人聊的？那之前聊的过程中，为什么人家不愿意答应你那个约会呢？你俩之前线上是怎么聊的？销售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他最后拒绝你了？一定是前面有某环节没做好，这可能占了其中九成的原因，只有最后那一小成，可能是当时当下那个逼单动作做的不对。
深受启发。
对，所以就是不是不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拆散起来就太复杂了。那可能我当时的销售课本身就给大家讲了差不多两天的时间，就你真到逼单动作之前，所以你看我很多课都有一个很大特点，就头重脚轻，就开头那些东西要讲特别特别的细，因为开了这个好头之后，后面很多东西是水到渠成就顺下来了的。但你要告诉我说，我就是最后一个逼单动作失败了，我逼单该怎么解决？解决不了，因为你一定不是逼单这个动作单纯有问题，其他地方都是完美的，我们一定要一个一个环节往上去捋，你都有哪里有问题。
对对，有道理，说的太对了，
陷入沉思了。
哎，刚才明远你给我介绍这个例子，我深受启发哈。那我就想问另外一个特别常见的场景，就是开头我说的跟别人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啊，我怎么样能说话说到点上，或者让别人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我们首先讲这个抽象的部分哈，像我刚刚讲到的，你不愿意理解和原谅一个人，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咋想的，对吧？就我今天突然过来给你脸上打了一个嘴巴子，你肯定生我气生一天。
对，我可能当场就给你打起来了。
对，但假设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比如说我这个眼睛能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你脸上确实有不干净的东西，那我是用开个光手给你一巴掌把那鬼打散，你是不是就感觉可能还行？虽然这个有点扯淡，对吧？或者其实是我发现了你脸上落了一个这个最近的某种什么可能传染登革热的蚊子，我一巴掌给你打没了。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我的处理方法不是很贴切，但你似乎就比较能理解我的做法。那我要怎么样让你获得原谅呢？如果打一巴掌就走，你肯定气我一天。那打一巴掌，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本意是想打那个蚊子，或者想拍那个不干净的东西，下手有点没轻没重，一下把你脸都扇肿了，真不好意思，对吧？你就会觉得还行，刘明元这个人吧，手是挺沉的，挺重的，但是他本意是好的，我就理解了。那讲两个人吵架，我们确实不太教说怎么把对方吵得哑口无言。虽然我实际我得承认，有很多学辩论一两年、两三年的人，在这件事上做的真的很好。因为大家都是要组织语言问问题嘛，打辩论打九人，他可以连珠炮式一大堆逼问，不断的怎么样去质疑你、总结你、打断你、给你扣帽子，然后摘帽子，然后你这个回不下来，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
啊，这个很容易。
对，但我实话实说啊，这不是好事儿。就是你吵完之后，别人所有人观感不是觉得你这个人特酷，他们会觉得你这人特别，就是怎么讲，特别的恶心，或者这个人特别的讨人厌。 你说你学一个东西，就好像你说我学这个武术，学拳击，你问我说能不能通过我学拳击变成一拳打死一个小朋友呢？能，但你练完之后，如果你真去打死小朋友，你就该进去了，对吧？你就该被判死刑了。那你当然是学完之后努力变得不这么干才对。那所以你说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做法不是我要把他吵赢，而是我要让他理解我的想法之后，他反而为自己表示愧疚，他会觉得说啊，原来我错怪你了，真不好意思。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别人跟我一起发生矛盾的时候，他特难受，他跟我吵不起来，为什么？就是他是觉得我不理解他。哎，其实我给你呈现出状态是你说的我都理解了，我甚至能把你的思路说的比你想的还清晰，然后我告诉你的思路哪里不对。那就好像是你说你作为一个这个职场新人，你觉得领导方案特别蠢，你非要跟领导吵架，领导张嘴说你这方案我三天前就想过了，你这方案错误一二三四五都是什么，你还有啥跟领导吵的呀，你就只剩嘴硬了，因为领导把你的东西都说服了。我们辩论在做的是这个事儿。我举个例子哈，我们前段时间辩论圈小小的上了一下午的热搜，不是个好事儿，所以辩论圈里面很多人在争执。这个热搜话题叫什么不记得了，这个事件呢叫大傻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白了就是有一帮这个大二大三的小孩图好玩，所以在弱智吧上找了一些题目，然后他们就把这些题目变成一个辩题，比如类似于什么当一个人选择自杀，世界上是多了一个自杀的人还是少了一个自杀的人，就是这种听完之后 CPU 有点烧了的，
对，有点给我干烧了。
对吧，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题。然后呢他们其中有一个题啊，就是他们没有太过脑子想，然后这个题就没有出好，他们选那个题叫青少年玩手机有那么多限制，那手机应该被当成一种成人用品。这个其实你作为一个段子是有笑点的，
嗯，
但你真的当成一个辩题吧不太合适，就没有什么好深究的。而观众们呢也不太理解，报名这个比赛人肯定不是真的来打辩论赛的，但你可以理解成就是一帮辩论人找了个辩论类似的主题在发疯，我们都是来这扮傻子的，所以比赛要大傻杯嘛，获胜人可以获得全程最大傻杯的称号，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大家就是来这发疯来捣乱的。但是有很多不知情人就特别生气，他说你们这个样子所谓的叫侮辱了辩论圈，两边人互相都不理解，这帮主办方觉得我们就闹着玩呢，你过来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给我扣这么多道德帽子，你有病。那边人觉得说你们恬不知耻，我骂你们你们还想反驳，你们还委屈上了，你们有病。两边吵特别严重，吵得严重的过程中呢，这个主办方扛不住了呀，形成了一种隐隐约约的像网暴一样的状态了呀。主办方说我们反正就是草台班子随便组的嘛，我们比赛不办了。然后热搜就出现了，他说有一个这种我们大家畅所欲言的比赛因为网暴被骂到停办，网友们都特别心疼。那你说这个事情中双方最后这个冲突怎么解决的呢？这个主办方啊特别的不服气，然后觉得自己特别委屈。那观众们呢也特别的生气，觉得你们这个主办方这个给我们整个圈子泼了脏水。那主办方他最开始选择方式是激化矛盾的，就是你刚刚说要怎么吵赢对方，他要论证我是有道理的，你们小题大做了，你们在这干嘛呢，你们对我们又这么网暴又干嘛的，你们太过分了。写完这篇之后反而激起了更多吃瓜的群众的生气，原本只是几个极端人骂你们，现在你说我们所有人都是在骂你们，我觉得你不对都不行，大家加入战火吵得更严重了。那他后面做的是什么呢？他写了一篇声明，把自己整个过程中这些错误都是怎么出现的讲出来了，我本意是想怎么样办这么一个比赛的，过程中出现这个情况为什么，比如说中间这个某个这个 APP 想吃这个热度，跟他们一起要把这个比赛搞直播播出去，那大家就觉得说你们真的在掐烂钱。那他就解释啊，为什么我们一方面不掐烂钱，一方面我们答应这个合作了呢？原因是我们这个草台班子里面出现了怎样怎样的想法，我们误以为这个人的建议重要，那个人建议重要，所以我们一边讲不希望事态扩大，一边又注册了好几个这个媒体账号。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怕有人冒用我们的名义，所以我们注册了几个媒体账号想统一发声。那解释完这些东西之后，大家就一下理解了，虽然我觉得你这动作挺蠢的，但你只是蠢，你不是坏，所以面对蠢的人我们批评教育就完事了，面对坏的人我们才要发动一场战争。 那你既然只是蠢，这个事情就原谅你了，冲突自然就不存在了。甚至我就开始反思了，哦，原来你只是有点蠢，那我是不是骂你骂的有点太过火了，我有点做的不对，我是不是也应该向你道个歉，我有点骂过了，对不起啊，对你产生网暴了，对你造成伤害了，这个冲突就解决了。
嗯，听起来像是各退一步的感觉。
嗯，但这个各退一步不是凭空产生的，很多时候各退一步是咱们俩打了两败俱伤了，说只能签个协议，各退一步吧，
就
打不动了，
被迫各退一步。
咱俩再不退一步，就只能分手分家产了，就只能老死不相往来了，各退一步吧。但实际上，各退一步是一个可以你主动决定的过程，你主动把很多事情讲清楚之后，他说我原谅你了，甚至这个吵架反而让你们的感情变得更好了，反而让你们的某些事情被更好的得以加深了解了。
嗯，哎，那我有一个小问题问一下。刚才听你拆解的过程，我总觉得是有一方他还是觉得是有一方在承认自己的错误，从自己身上找问题。那这样会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就是助长对方的气焰？
不一定，你要看你道歉的对象是什么。比如说哈，这个你和你女朋友产生一场吵架，如果你道歉是这个事儿，那代表你这个事儿真的做错了。那当然，对方也没有必要非要嚣张嘛。事儿做错了你就改这个事儿，你像他嚣张什么呢，比如说你说我回家晚了，然后手机这个快没电了，我没提前给你打招呼，于是你特别担心我，你甚至怀疑我是不是出去跟什么小姑娘约会了，对吧？那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回家，我说真的对不起，我手机没电了，忘跟你说了，我下次一定不这样，我一定提前把手机这个没电之前给你发个消息，这事就结束了。你说我助长他啥嚣张气焰了？这女朋友怎么个嚣张法？他说哼，只是改这事儿就完了吗？给我跪下？不会吧？他说啊，你个傻逼，你居然还忘充电？你怎么不忘了把自己什么什么作业带来？哎，不是作业哈，你怎么不把自己工作忘了呢？他这骂半天图啥呢？我都道完歉了。当你解决这个事儿之后，他情绪自然也就消解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你还要解释，比如说你道歉不一定单纯道着这件事儿，我也不是真的跟小姑娘约会去了，我道歉也不是为我的出轨而道歉，我道歉是因为我的某些做法造成了你的误会，造成你的担忧，我在向你这个情绪道歉吗？我做错了吗？我其实没做错啥，就是加班加的太晚了，手机没时间充电，回家时候自动关机了，我这个地铁上没信号，我没看手机就没看见，我没做错啥。但我为什么要道歉？因为我让你产生误会了，我让你有不安全感了，这个事儿我是可以道歉的。
这是从安抚对方的那个情绪上入手。
嗯，对，就我为你的某个情绪而道歉。可能咱们俩有的时候就真的是谁都没做错，对吧？这个我们以前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麦琪的礼物，妻子为了丈夫的那个怀表的表链把自己的长发卖了，丈夫为了妻子的这个发卡把自己的那个表卖了，
嗯，
最后是一个拿着一根表链的短发妻子和已经没有表了的有一个发卡的男生，那这个事情就很尴尬，对吧？那你说这个事情中两个人有什么事做错了吗？都没有。但这个事儿里面有没有可以吵起来的地方？当然可以有。比如说妻子说你凭什么把咱家最重要的不动产那块怀表给卖了，丈夫说你凭什么把头发剪了，比如说这个让我出去显得丢人了，我老婆不好看了，他俩是可以吵的。但你说道歉道的是什么？说我对不起，我错了，我一定要把头发养回来，对不起，我错，我现在要把我那个怀表买回来。你们其实都没有道歉到点上，我们道歉点是让你产生误解了，没有经过你的允许，我本意是想给你创造惊喜，但没小心弄巧成拙了，反而让你受到伤害了，反而让你误解了，这个事儿我是可以道歉的。
嗯，我有些理解了。哎呀，今天跟你聊这个我真是受益良多，因为一开始啊，我开头里想那些都是你刚才描述的，是只是有点像强词夺理一样把对方说的哑口无言，但是其实根本没有解决问题，或者是我只是靠自己伶牙俐嘴把对方没话说了，但他其实心里反而可能更加怨恨了。而你给我提供这个思路，在我理解看来是从根本上把那个矛盾把那个问题给消除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更高维度的，从一个最根本的层次上去解决问题，还真的是就咱们这个播客啊这个几十分钟是说不太清楚的。那你有没有给大家咱们的听友们推荐的一些比如说书籍啊课程啊，咱们这个之后可以自我进行学习和那个训练的一些素材？
因为今天聊的很多确实是比较抽象或者底层的这种思考方法论， 但实际上呢，大家上来从这个角度出发可能确实有点难，我们肯定都是这个要从一些最基础的技巧去学习起嘛。比如说我们第一步现在可以做到的，不用想那么多复杂的东西，先把自己的表达能讲清楚。那怎么样把自己的表达讲清楚？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这个看书，对吧？因为我不是一个通过看书提升的人啊，所以像我说，我很多时候通过这种暂停找和别人的差异的方式来提升。但如果大家想看书的话啊，我一般会只推荐一本书，就是帮助你把你的表达变得很清晰的。这本书应该有很多同学就已经、啊、很多同学去了，很多朋友啊，很多观众都知道，叫《金字塔原理》，就是那个埃及金字塔那个金字塔，金字塔原理，它是这个。麦肯锡啊，之前的这个高管把自己工作中的各种方法论总结出来，里面有非常多很具体的思考结构和表达结构，很实用，很简单就能上手。那除了这个看书以外呢，那我为什么平时不愿意推荐看书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书里面这方法论啊，它的案例总归是有限的，它没有办法通过一本书教你举一反三，或者有很多东西呢书里没写，但其实是非常细微的点，你可能就在这一个事情中突然意识到了就那么一个词的调整。比如我们在辩论中我们常说有东西叫分寸感、场合感、对话感、互动感，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在实战中你才会感觉到的。那正好也就引到我自己要这个做的东西，我自己呢现在在线上的工作就是在做这个。我在听非常多大学生的辩论赛的时候，我就发现有的点他想的逻辑很好，但说起来很难听，他这个点说出来很好听，但听起来不高级，都是一些很细微的点，所以会把它录成这个大概类似于我的评委日记、我的带队日记，每一期大概就复盘那么一个小的细节啊。之前精力旺盛的时候基本是日更，最近大概一个月要更不少期吧啊。我的自己是在主要是在 B 站上做，名字呢就是我的这个名字的谐音，叫火前刘明元啊，这个是我自己的 B 站，上面不只是教辩论，也会教很多其他表达，但当然了。如果大家是想学辩论的，这肯定是我最欢迎的事情。我自己本身也出了很多关于辩论的课程，怎么当评委，怎么样准备辩论赛，怎么样思考问题啊，等等等等，都在我自己的账号上面有。
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B 站那个账号。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辩论啊、表达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直接把那你想要的问题发给小助手，然后我们可以收集一下这些问题。将来有可能请明元再来给我们针对性的针对一些问题，有针对性再来录一期节目。好，那今天的这一期辩论和表达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今天明元给我带来这么多刷新了我认知的啊这么一些理论和一些方法。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
嗯，也感谢大家愿意陪我们听这么久的课程啊，希望不要觉得这样子输出爹味太重就好啊！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大家可以关注、转发、评论，也欢迎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微信“都市漫谈”的拼音，会拉你进群，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交流玩耍。